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感谢神，我们又再一次的来到神的家里，在主的座前一块来敬拜他。我们感谢神的带领和祝福保守我们。再过两个礼拜就是我们的春节要来到，很多人刚才在祷告里头已经纪念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回国跟他们家里的人一块来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有很多人在未来的一两个礼拜当中也要出行了，我们为他们继续的祷告。如果你不打算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待在这边的，我们也感恩，对不对？我们也应该要感恩，因为每一天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在教会，在神的家里头，我们也一块的来高高兴兴的来过春节，一块来过这个过年哈。我们到时候我们在礼拜天还有发红包给大家哈，祝福大家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人生，蒙神的祝福和带领。我们现在感谢，刚才读经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这一段经文当中，这也是使徒保罗所写的。很多人都觉得以弗所书里头很强调讲到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讲到主耶稣的救恩，就好像刚才这首诗歌里头说，主耶稣是为我们而死，好像一粒麦子，如果它不落在地里死了，它还是一粒而已，但是他为我们而死了，就让带领着千千万万的人来归向天父，进入神的国度的里头，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就马上要进入神的教会里头，做一个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那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头度过我们的生活，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的教训。所以说以弗所书讲完了救恩以后，就马上讲到教会里头的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样彼此的来上代。其中有一项讲到的就是我们的讲话，我们的话语这一方面。其实我要讲一下，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一个部分，并不是说啊，我们都不懂得讲话，或者是我们讲话都讲得不好，或者我们讲话里头都出现问题，其实都不是，大家都讲话讲得很好，都很温柔，都讲话都让人家感觉得很舒服，很感恩。但是圣经里的道理总是要来用来帮助我们的，提醒我们的，好让我们复习一下，不断的来学习，以及我们在主耶稣给我们的新的生命里头，不断的不停止的来长进起来。首先看一下旧约圣经里头有一句话，就是箴言书第十八章二十一节，这句话讲得太好，太对了，太美了。我邀请大家一块来念这句话，一块来。
身处在蛇口的人身上，喜爱他的，必是他所
结
的果子。
箴言书里头常常讲到我们人的言语或者我们的讲话，就用我们的舌头来表达这一方面。讲到这里，他就好像用一个人的一个方式来形容这个舌头的事情，所以就好像把它看作一个人来 来表达出来。他说我们的舌头很厉害，虽然在我们整个身体里头都是几乎是最小的一个小部分，但是它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不对？所以生与死都在我们的讲话里头，对不对？有人讲话可能叫人家生，人讲话可能叫人家死，你讲话可能叫人家很高兴快乐，你讲话可能讲过以后叫人家很伤心很难过，对不对？很厉害的，所以很重要的都要结出果子来。问题是我们的讲话结出的是什么的果子？是好的果子吗？还是一些不好的果子？这都是箴言书里头包括整本圣经都是不断的重复来告诉我们，无论是在旧约以及到新约圣经都讲到这一方面的道理。所以今天我们就再一次的来学习一下或者是复习一下这方面的从圣经而来的教训。舌头虽然是很小，但带来很大的伤害，也带来很大的影响力，可以做很伟大的事情，也可以做一些带来一些破坏的事情。大家知道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神既然给我们舌头，我们好好的使用它，也正确的使用它。还有我们要知道神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有两个眼睛，有两个鼻孔，两个耳朵，但只有什么一个嘴巴，还有一条舌头，就是说我们讲话很重要。所以我们好好的用神给我们的来侍奉他，来荣耀他，也来帮助别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刚才我们念的是第四章25到32节，但是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一段话？我们明白一定要在前面他讲过一些道理，然后有了前言才有了后来的教训。所以我们要先来看一下前面他讲过什么。在第四章17节里头，他提醒基督徒弟兄姐妹，他说你们要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那他的意思是为什么说不要，就是说绝对不行的，你不可以再这样。从前我们没有相信耶稣以前，从前我们不认识神以前，我们都好像外邦人一样，好像他们这样来行事来讲话。但现在不要再像这样，这是很重大的一个提醒。所以保罗常常从我们的过去讲到现在，从现在又讲回到过去，这是不断要重复又重复的提醒我们，现在我们是一个改变了的人生。自从我们相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整个改变过来的，是不再一样的。所以不要回到以前我们怎样来讲话。所以第20节里头保罗说你们的改变是在于你们已经学了基督。学了基督的意思就是我们学了基督的教训，他曾经教导我们很多很多道理，我们已经学过了。说当基督徒的我们都是一个学生，对不对？当基督徒的我们都是耶稣的学生，都来学他的教训。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不停的来学。好像我们来礼拜堂来聚会，来查经，来听讲道，来祷告会，小组里头的查经分享，都是不断的来学习。如果我们学过以后却不是这样，就是说不能再是这样的意思。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学到的道理很多，但是没有把它好好的应用出来。保罗也针对的是这一方面，我们既然信了他，也学了他的道理，就不再这样，不是这样的了。然后他就用一个比喻来说，好像一个人要换衣服一样，一件衣服穿了旧了破了或者是弄脏了，他要把它脱去。他就形容做我们从前旧人的行为，过去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个旧的人，旧的人生，但现在在耶稣里头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应该把旧的行为、旧的语言、旧的习惯都脱去。这是一个一次过的行为，把它脱去。然后他说要穿上一个新的人，好像穿件新的衣服一样，干净的衣服一样。 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语言也应该是这样，有一个新的一个开始，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接下来在25节，就是今天所念的经文，一开头他就说所以，那就是说前面所讲的很重要，才带来从这里开始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教导。所以我们先明白他的前言就讲过什么，之前讲过什么，然后接下来所讲的我们就更加要注意，也更容易的明白过来了。所以圣经里头很多所以因此，这些都是让我们知道它彼此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关系在哪里。二十五节他说所以你们要怎么
弃绝谎言，
要弃绝谎言，就是说不对的话不要再讲了，一些不真实的话，不诚实的话不要再讲了。如果我们回到历史当中，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这个保罗所处的这个世界，就是第一世界的当时的世界，很多人都不诚实的，做事情不诚实，讲话不诚实，甚至跟他的邻居旁边的人讲话都不诚实，大家都成为一个习惯，觉得没什么问题，大家都是这样讲话。好像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样，不是已经接受了很多都是错误的事情吗？我们都把它接受过来，不以为然。但是保罗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信的耶稣不再是这样，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们要说诚实的话，真真实实的话，把这些谎言都要弃绝。他讲道的时候，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很绝对的来说的，不是说啊我们慢慢的改吧，不是，或者是看看哪一些要改吧，不是，是来就是来弃绝他，他是很绝对的一个命令，要提醒我们知道，尤其是保罗所讲的是跟教会里的弟兄姊妹讲的，教会里面的兄弟姊妹来讲的。所以他说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更需要在讲话这一方面要多注意，要讲诚实的话，用爱心来讲话，把谎言来弃绝它，因为谎言是伤害对方的，谎言就是对人家不好的，谎言可能让人家误会的，谎言是让人家感觉到也是错误的来明白这件事情，都是对人家不好。我们是肢体，我们是主内的人，我们不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用一个形容词，就是弃绝谎言，就好像我们要把是什么垃圾倒掉一样，就不要了，你不要放在家里，对不对？大家都明白，天天都有把垃圾抛到外面去，抛到垃圾桶里头去，不要放在家里，不然就放得久了就臭了，味道不好了，不健康了，空气不好，对不对？我们都不要把它放在家里，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一些谎言不好的话总是放在我们嘴巴里头，或者放在我们心中？其实对我们不好，也对别人不好，甚至说是对整个环境不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它弃绝，就是把它抛掉了，当然要放在正确的地方，不要随意的来抛，放在正确的处理的地方，这就对了。所以我们用另外一句话来说，我们要躲避这些，避开这些，避免要讲这些话，都是没有价值的话，不要让它出我们的口。为什么要出来？因为这是外邦人所讲的，都是我们旧的人旧的行为所说的。现在我们是新造的人，耶稣已经为我们而死了，他更改了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必应该要避免要再讲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在讲话以前，如果我们懂得思考下面的三个问题，就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因为我们讲话有些时候都有一些习惯的，有些人讲话是慢慢的讲，有些人讲话是很冲动的就讲，有些人讲话就是不再考量的就讲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要讲好的话，讲对的话，我们要好好的首先要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对于很多人都觉得很有帮助的，盼望对我们今天也有帮助。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话是否真实的，我下面要讲的是否真实，想一想，问一问自己，是真实的吗？很多时候我们都不 考两者方面，人家怎样讲我要怎样讲，人家怎样说我要怎样说，这话是真实的吗？这是头一个问题，又问我们自己。很多人讲话，他所有的讲话全部都是真的，真真实实的都讲出来，但有些人讲话不是的，全部都是假的。不是甚至在有些人在网上都放一些假的消息吗？甚至把 WhatsApp 里头微信给你的都是错的，都是不对的，都全部都是假的，对不对？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但是问题是我们常常有下面第三个情况，就是有一部分是真的，有一部分却是假的，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有这样的情况，不一定都讲真话，真话里头也有假话。真的材料当中也包含一些假的材料，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自觉。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真真假假都分不开，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很多问题，因为我们讲的讲话就影响别人，也影响了我们的年轻人，影响我们下一代，因为他们都是看着我们的，跟着我们来讲的，跟着我们来学习的，很重要。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能够这样吗？因为我们带给人家的破坏，带给人家坏的影响太厉害了，太多了。所以保罗说要把谎言弃绝它，好像倒垃圾一样丢掉它，不要留在我们嘴巴里的，要讲诚实的话，尤其是我们对主内的人，主内的兄弟和姐妹。箴言书也讲到这方面，12章19节，我邀请大家来念，一块来。
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辨识。
你们讲的中文讲得太好了，太好听了。其实真言书都是很好很漂亮，要把它念出来才好听的，真是感动你的心也感动人家。如果要讲真的话，就是永远的建立起来的，不会改变的。但你讲的不是真话的时候，是暂时骗了一下人家，但是人家早晚要知道的，要明白过来的，这到时候就更糟糕了。所以我们要记住，圣经里头所讲的都是智慧的言语，都是提醒我们的要讲真话，就是荣耀归给神，也能够建立我们自己和建立别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刚才说这话是真实的吗？对了，第二条问题问自己说，这话是否必要？你讲这句话是否一定要讲？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想这方面的，要讲就讲啊，爱讲就讲啊，喜欢讲就讲啊，讲了以后才出现有问题，讲过以后才发现原来有一些不好的就是后果，对不对？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好是否必须要讲，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场合里头可以讲吗？讲得恰当吗？有些时候在别的场合可以讲，在另外一个场合可能不应该讲，所以我们都需要来注意这方面，这话是否一定要说，这是很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在以前在希腊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哲学家，也是个很伟大的老师，他叫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他门生很多，很多人都跟随他来学习他的智慧，他的学问，还有要跟他来学怎么讲话，他觉得这个苏格拉底的他讲话啊演讲啊都很动听。有一个学生很有钱，家里很有钱，他就跟苏格拉底老师说，老师我要跟你来讲话，要学你一样讲得怎么动听，怎么好听，人家都愿意来听我的，我愿意月付很高的学费，我家里有钱都给你很高的学费给你的。这个苏拉底一边在走，他的学生在后面在跟着，一边在讲，在讲的时候，我家里很有钱，真的，我爸爸很有钱，我妈妈很有钱，我家里很多房子，很多田产，一直讲很多很多。最后这个苏拉底就说，停止了，你不要再说了，看来我要你交2倍的学费，就是3倍的学费，不单止一份学费，要交2份学费。这个学生说，为什么老师，为什么这样？因为第一，我首先要教你怎么勒住你的舌头，这第一个功课是一份学费， 你交头一份学费，就是要叫你要勒住你的舌头，就是说你舌头不能随意的讲，要把它管理好，把它管出好，不要任意的来讲，记得什么时候要讲，什么时候不讲，这是第一部分很重要。第二部分，然后我才教你怎么正确的使用你的舌头，怎么来讲话。所以要交两个学费，这头一个要管好自己的嘴巴，另外一个学费就要学好怎么样来讲话，讲正确的话。这话要讲吗？真的要讲吗？我们多想一次。有些时候我们讲话之后回到家里重复的考量，发现诶，刚才如果我不讲这句话就都好了，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回家以后才觉得后悔，诶，如果我不讲多好啊，这不讲这句话就没有产生这样的误会，不讲这句话就没有产生这样的一些不好的情况，对不对？常常是这样。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第一，讲这句话是真实的吗？第二，讲这句话是不是应该要讲的？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场合里头要讲的？第三个问题要问自己的说，我讲这句话是否仁慈的话？很多人不想这方面哦，爱讲就讲嘛，不是吗？我喜欢就讲就讲嘛。但是讲话以后，如果不是仁慈的话，让听的人听起来很难受，对不对？你有这个经验吗？人家讲话叫你很难受哦，啊，人家讲话叫你很尴尬哦，人家讲话以后叫你很伤心哦，回到家里整天不能吃饭哦，吃不下饭了，就是你人家讲话太不仁慈了，对不对？在主内的弟兄姊妹，尤其是我们要注意，你讲这句话有仁慈的心吗？可以把你的言语稍微改变一下，但是不改变它的内容，不改变它的真实，但是你讲话的态度，讲话的一种形式是否仁慈，这也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学外面的人，外面的人都怎样讲话，越凶越厉害，越讲的越怎么要人家伤心难过，他就越高兴。不是，我们学了基督的道理，不要这样，也不是这样的。是我们讲话仁慈吗？一姐这样，我们回到家里也可以想一想，我跟老公这样讲仁慈吗？我跟老婆这样讲仁慈吗？跟我的儿女这样讲是仁慈吗？我们都要考量这方面，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冲突，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了。在英国有两个很著名的布道家，他们不单只是布道家，也是粉信家和是一些培灵的这讲员，很出名的，大家都认识他的名字。头一个大家都知道是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牧师哈，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他当时同时代的同工，乔治怀斐德，就是这个 George Whitefield。如果念过一些英国的教会历史，也就知道这两个人是挺出名的。他们讲到不单是感动很多人的心，他讲到能够复兴当时的一些荒凉的教会，一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听了他们的讲道都粉心过来，也很多人听了他的讲道，他从此不犯罪，从此不喝酒，也从此不做不对的事情，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教堂里头都在改变，都是因为这两个人讲道讲得太好。但是他们两个人另外还有之间都有一点点问题，因为大家原来他们在神学的观点上有很大的差别，不是在救恩的这方面，也是在别的解经方面呢，这不一样，因为他们两个根本就是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风格的一的人啊。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就念过他们两位很多的讲道的书，发现哎呀，他们讲道讲得太好了，难怪有人说没有这两个人当时英国就可能垮下来了，就因为这两个人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所以英国当时的教堂都复兴过来，就是他们。但这两个人之间有太多太多冲突，以至于有人常常发现，哎，你们到底是好朋友还是彼此来攻击的人，常常充满着这个问题在社区当中。有一天有一个人跑到这个约翰卫斯理的前面啊，你发现那按照他们的年份，这约翰卫斯理比这个George Whitefield 比较年长一些， 对不对？但是他的命也比他长，对不对？George Whitefield 差不多60岁还不到就离开了，因为他圣经是历史告诉我们说他讲完了最后的一堂道，他就去世了。所以说他把所有的里面的力量都发挥出来，他就是好像一个培灵家一样的来讲道的啊。但约翰卫士差不多有很大的年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哦，后来就有人问这个约翰卫士的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很难回答的问题，有一点不仁慈哦。这个问题很不仁慈。他这个人就问 John Wesley， 他说：“你有信心将来在天堂会见到他吗？你跟他怎样合不来？”但他也很热心的讲道，你将来在天堂里头会见到他吗？哎，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很难回答。很多人就在等着要听这个 John Wesley 他怎么回答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太不仁慈了。你知道 John Wesley 他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吗？如果你注意得到的话，你也知道，哇，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回答。他的回答一句话在说：“我想不会。”哎，你见不到他的天，你等于是说他想不到天堂吗？他说：“我想不会的，见不到他的。”为什么他这样说？接下来他有一句话，他说：“他将来要坐在与神很宝座很距离很近的地方，我坐了怎么远？我怎么看到他了？”他的意思是他与神很亲近，我坐得很远，我看也看不到他，当然不可能看到他。你可以说是 John Wesley 讲话是很幽默，也很有智慧来回答，但是他也是仁慈的话，很仁慈的话，就是彼此相爱，彼此尊重，也彼此的来照顾。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需要这样。有些时候我们做同工的，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做事情有不同的风格，对事情的理解有个可能有不同的程度，或者是大家的看事情都不一样，但是不重要。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还是坐在一块的来敬拜同样的一位神。就是所以我们需要讲，彼此要讲仁慈的话。所以我们要想一下，考量三个问题，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这话是
真实？
第二，
有必要？
这话是有必要吗？有可能有不没有这个必要的就不讲了。第三，这话是仁慈吗？让人家听了好吗？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在29节里头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就是不干净的言语，就是人家听到他的耳朵里头觉得很不舒服的话，就是污秽的，就是不干净的，不应该讲的。保罗说一句不出口。诶，保罗讲这句话也是很绝对的，不是说讲一句两句没所谓吧，我们常常是这样讲话嘛，讲一两句偶然讲一下没所谓吧。保罗不是想说一句不可出口，我觉得他要求很高，有些时候很难做到，但是这是给我们一个标准来看，我们是要追求往这个方向来追求。另外一个中文的译本就把这句话翻译错，说一切坏话别出口。因为这个误会的言语，一个误会这个字就是圣经另外一个地方翻译做坏的，好像坏的树就结出坏的果子来，原文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坏话不要出口，不要讲。我们知道什么是好话，什么是好坏话，我们都要懂得分别出来。坏的话不应该从我们神的儿女的口中讲出来，尤其是我们都是主内的兄弟姐妹，我们更需要注意保持着，不要把外的坏的话、不好的话、不干净的话来讲出来，以及彼此的伤害。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讲的是什么？
闲话。
有人说因为我们闲着就讲闲话，有空吗？没事可做吗？就讲闲话，就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就觉得没所谓啦。你看这个电视的节目里头，这人都在讲闲话，在喝茶吃饭的时候听见人家在讲闲话。但是大家都明白到闲话另外的意思就是说就跟别人有关系的才是闲话，所以你讲闲话不是讲自己哦，大家都很聪明的，对不对？讲闲话不讲自己的，不把自己的搬出来告诉人家，或者是闲话是讲我，不是啊，其实都在讲人家，就讲人家的闲话。所以我们圣经里头也有教导的，不单只是不要讲谎言，不单只是不要讲坏话，圣经也讲到我们不要讲闲话。还有当讲到我们不要讲闲话的时候，是谁讲的？谁告诉我们的？是主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提醒的。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2章36到37节，是主耶稣所讲的。我们来一块来分享，一块来念出来哦。来，
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
这是主耶稣教训门徒的，也是用来教导我们的。人家都讲闲话，但是我们不要讲，因为闲话就是一些你不当心不小心的时候讲出来都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因为都是不一定是都是真实的，不一定能够建立人家的，不一定能够帮助到人家的，反而伤害人家的。所以他说当主来的时候，他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要把这每一句讲过的闲话都要供出来，就好像一个囚犯人一样，在这个法官的面前要承认出来，借着我们以前所讲过的闲话来定我们的罪。哎，这是很好的提醒，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所以在这个世上很多人因为他们有空闲，他们都在闲话。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 idle word 这个意思是指着他好像一个汽车，你得把它引擎发动了，但车子不开，就是这个字的意思。idle 就停在那里，都讲闲话。但问题是，其实讲闲话的人，我觉得我发现了我的经验，我知道我看这些讲闲话的人，他们都是很忙碌的，忙碌着跟人家讲闲话。明白吗？忙碌着跟人家讲闲话，见到几个人又讲，见到哪个人又讲，搬来搬去都是讲是非，就讲不对的事情，伤害人的事情，都不是闲着的时候在讲话。我们有空应该要多来祷告，读经，传福音，跟兄弟姐妹之间彼此有好的交往，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关心，彼此的来借着神的爱来彼此的来互动，来彼此的帮助。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不，所以圣经里头不要讲坏话，不要讲谎言，也不要讲闲话，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要讲什么？造就人的好话，能够建立别人的，帮助别人的，鼓励别人的，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当讲的话。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以前所说的这些话都不要讲，都是不好的，不干净的，现在要讲是好的话。但是大家都知道好话一定不一定帮助人家，有些人很喜欢讲好话，但是不真实的，有些好话不真实的我们不要讲。好的话就能够帮助人家的，建立人家的，鼓励人家的，这样叫人家听过以后得到什么
益处
好处，能够对他有帮助的，有建立他起来的。有一个人，这是真实的一个人，有一个人他在8岁的很小的时候感染了日本的脑炎，很严重的一种病，但脑，所以结果他脑里头的记忆的功能受到影响了，所以他的智商很低。他小学5年级才学习怎么认一个字，他妈妈就叫他马跑马的马，还有一个鸟飞尾飞的鸟， 血迹的血，差不多都一样，对不对？他说三个字都一样，因为他不认得出来，你明白这个，兄弟们就知道。他考大学考了7年，考了5次才考上大学。哦哟，人家就觉得，哎，这个真是不行的了，不成才的了，没用的了。他从小就生了这个病，就影响了他啊，都没用了。结果后来有些人都看不起他，嘲笑他，甚至有人骂他是什么？骂他是猪。哎，我们华人最不喜欢人家说我们是猪，对不对？猪头猪脑啊，不好，我们都不喜欢这个东西，对不对？猪不好听。但是这个人，这个时候他不明白人家骂他是猪，不，他不理解，他连这句话也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他以为猪是很好啊，他就回得很高兴的跑回家里，告诉他父亲说：“哎，爸爸，爸爸，人家说我是猪。”他以为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如果是别的爸爸妈妈，他们就一定很不高兴，马上说：“来，你谁跟你这样说？我带我去见他，对不对？”是通常是这样的反应。但是他爸爸不这样反应，他爸爸听了他这样讲之后，那话说回来，人家如果骂他是猪，按照圣经说，这是不造就人的话。也不是造就人的话，不应该讲的，不造就人的话是不对的，不应该这样说的。但是他爸爸听见人家这样说的时候，他反而有一个回应，回应得太好了。这句话的回应帮助了这个人一生一世，建立了他。然后爸爸是说：“好啊，你是最聪明的猪。”猪好啊，你是最聪明的猪。原来猪也分开啊，有蠢的，愚蠢的，也有聪明的啊。所以你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人家骂你是猪，哎，我是最聪明的猪。这爸爸这句话影响了他一生，帮助了他，因为他爸爸接纳他，看待他是他自己的儿子，是最好的。结果后来他感谢神，有一位，他遇到一位很好的老师，看中了他，发现原来他这虽然他有智商这么低，但是原来他里面还有比人家很高的地方，还只是人家没有发现出来而已，有一些很好的潜质，就把他发掘出来。结果他在很用功的读书，结果他成绩很好，这是一个真实的人。这就是造就人的好话。他爸爸所讲的就造就人的鼓励，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一句话就把他挽回过来了，一句话就把他重新又拔起来了，很积极的推动了他。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他名字叫做卢书伟，他1960年生的，是后来做了台湾板桥地方法院的少年保护官，现在改为叫新北市的地方法院。诶，这是真真实实的一件事情耶，讲造就人的话，真的有果效的，能够推动一个人从最低谷的里头往上爬，爬到最高峰里头去，这是主的恩典。但是我们都有一个，神都交托给我们一个责任，使徒保罗说，我们只说一些造就人的好话，建立人家，鼓励人家的。大家都明白讲话很重要，可以建立我们自己，也可以建立别的人，是吗？可以建立我们自己，也可以建立他人。在家里我们多讲一些叫做我们家里的人的话，这是很重要的，建立我们的丈夫，建立我们的妻子，建立我们的儿女，建立我们家里的人。教堂里头也是一样，我们既然是肢体，都是兄弟姐妹，我们更需要彼此的借着我们的讲话来建立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应该以造就人的好话来代替刚才所说的谎言，谎言坏话和闲话都代替这些，好像倒蜡石一样，把这些东西都倒掉，不要了。我们要讲建立人的好话，在教堂里头，在神的家里头，让神的爱充满我们，以至于因着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所讲的话，所分享的话语，都可以来用来建立别人，鼓励别人。最后要讲的，在讲话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讲说话的时候要注意三个不， 这是保罗提醒的，今天要拿出来，来大家一块来注意一下，来看一下，有三个补，这都是在26到27节里头我们找到的。保罗在这两句话里头讲到有三个补，我们一块来念，一块来。
身子一切不要犯罪，不可怀爱慕道日落，也不可给魔鬼为奴
仆。不是有三个补吗？有啊，三个不都是要注意的，而是说我们读经没有好好的注意，甚至我们要注意一下讲话的时候要注意，有三个补我们要提醒我们的。第一个补就是生气不要犯罪，那是说生气每一个人都有的，所有的人都有生气的时候，只不过我们要学习怎么来调整我们的气，来控制我们的气啊！但是生气不要过了头，以至于犯了罪，得罪人家，得罪自己，得罪上帝。尤其在讲话的时候，很容易因为生气，我们的讲话就讲过了头，伤害了别人，伤害了家庭，伤害了教会里头的弟兄姊妹。所以第一个补我们要注意，第二个补就是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说日落就是另外一天的开始啊。所以不要把我们的怒气生气带到另外的一天，这是不好的，因为这样的累积下来的时候，就影响了我们对人家的看法，影响了我们的讲话。不是吗？今天如果我们没有饶恕这个人，明天我还是不饶恕他，后天我还是不饶恕他，知道吗？所以不要把我们的生气，我们的怒气带进了下明天。第三个步骤就是不要给魔鬼留有一个地步，就是没有给魔鬼有一个余地给他留下来，就是没有空间给他，没有空间，对着魔鬼就是把他门关掉，不要让他进来。讲话就是这样，我们常常讲话就开了门让魔鬼进来，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讲话，因为生气的缘故就把门打开了，魔鬼就进来，进入我们的心中，进入我们的眼中，以及看到他我就很气他，我就不高兴他，以及我讲话都彼此伤害。所以不要给魔鬼有一个地步可言。你记住，怒气这个怒很奇怪，在心上有一个炉，看到吗？炉心，心上面有一个炉地，就是炉地，就是我们就生气的时候，哎，魔鬼就来了，我们就做了魔鬼的奴隶，他控制了我们，他抓住了我们，抓紧我们不放了，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就是不要给魔鬼有一个地步留给他，不要让他进一步的来影响我们，也伤害着我们。保罗最后在第五章第四节说，总要说感谢的话。我觉得生气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要感恩，你感恩就好了。当你感恩的时候，你的怒气就减下来的，真的。因为当你感恩的时候，你就数算一下主的有什么恩典，有什么好处给你，因为你就把你的生气怒气都降下来，我们说降温，对不对？所以要感恩，说感谢的话。最后大家来念这个诗篇十九篇十四节，一块来。
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这是祷告的诗，这是我们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讲话，在我们有讲话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求主的帮助，以及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意念在神的面前蒙他喜爱，蒙他悦纳，彼此相爱，以至于我们可以荣耀归给神。
谢谢牧师今天给我们这么详尽的一篇信息啊，把神关于言语、关于口舌的命令帮助我们这样解开来，也给我们提供一些非常 practical 的实际应用的准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周我准备这个回应诗歌的心路的历程。因为最开始的时候神牧师把这个经句经文提供给我，我在神面前祷告，我在我所有的歌曲库记忆库里面去搜索，但是很奇怪，神没有一句关于口舌关于话语的歌临到我，让我感动心里说阿们。那但是最终是这样一首歌叫彼此相爱，它 那里说兄弟相爱相亲需要心诚意真，就是这个心诚意真他打动我。但是我说神啊，真的牧师说口舌，我说要心诚意真，好像这样的回应诗歌有点不搭调，怎么办？那我在神面前祷告，在神面前祷告，后来他就让我看到，真的是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应该是在12章34节他那样说道，他说我们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也正如牧师刚才给我们一起我们念的最后一段经文是说，给神的祈求，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于是我知道真的神颁下这样的命令给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去遵行，我们遵行的果效如何是在乎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爱弟兄的心不是心诚意真的，我们说不出那个真实的鼓励他劝勉他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弟兄之间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担当，分享他的喜乐，分享他的忧愁，我们说不出那个怜悯的造就人的话。就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用我们的心来回应，用这首诗歌让我们一起来劝勉，来彼此真诚的相亲相爱。
手举起来，心中向神做这个祷告。因为这个言语不但在自己心中，也应该在家庭的里面，在与朋友之间，在教堂的里面，求神建立我们，好让我们彼此建立。 兄姐妹，鼓励我们家里的人彼此相爱。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永恒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和智慧，每一天都与你也与教会同工弟兄姊妹同在，从今到永永远远。
阿们，
请坐下。